天涯寻法，天来之水，水是生命之源。一般的大江大河的源头的水神，都是和文明发展有直接渊源。在黄河源头，本次中华文明初期，有一位水神非常纯净，他造就出来的水，生命喝过之后，都会非常受益，同时把神的慈悲也蕴含在其中了。无论在表面上看是来自冰川融化，还是从山中流淌出来的泉水，其实那都是水的表面。水神赋予这种水内在的力量的时候，水才能发挥其生命之源的作用。这位水神在这里待了很多很多年。有一次，创世主正好路过此地，对他说，你当初也是发愿与我一起下来，在漫长的时间中，你在这里恪尽职守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，这一点非常难得。如果你要转生成人，我可以给你机会，到时候等到我在人间弘传大法的时候，会得到我的亲自传度的。水神当然很高兴，但转念一想，说，到时候能当您的弟子，我很荣幸，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履行维护好文明血脉的责任。如果文明血脉出现问题，那您的弟子在这个环境中也会磨难多一些。无论怎样，到时候我还是希望得到弟子的待遇。创世主一笑，也就同意了他的想法，因为佛法无边，一个生命有缘在先，只要这个生命在关键时刻选择无私无我的状态，那什么都好办。后来创世主选中与这位水神有着非常大的渊源的女神鸿鹄，到时候当大法弟子。为了在历史的最后时期，鸿鹄能当大法弟子，在历史上他也需要在人间寻法磨练一番。在寻法中，鸿鹄转生成一位武艺高强的男子。唐朝的时候，他出生于山西太原，他是武术世家，功夫非常厉害，也很讲究义气。后来到了成家的年龄，他却一点也不着急，因为他觉得别人给他介绍的他都看不中，就是找不到心仪的。后来在梦中，一位白发老人让他沿着黄河去找，因为他算是艺高人胆大还会水，所以带上简单的行囊就沿着黄河开始寻找，结果找了半年也没找到心仪的女孩。后来他觉得有一段河道比较平，经常有人在水上做买卖，他就坐船到了这段河道。在这里他遇到一位身着碎花衣服的女孩，这位女孩眼睛很大，很有灵气。经过打听得知，她家是以打鱼为生的，芳龄二八，这下子他真的相中了。他就托人前去说媒，怎料女方家说，我们是可以嫁，但是彩礼有些特别，我们要郑州的风云和黄河入海口的活鱼，只要能弄到，我们立刻嫁闺女。鸿鹄一听心里很不高兴，闷闷地离开了。他又沿着黄河向下寻找心仪的人，半个月也没有遇到，他的心情自然不好。后来遇到一位修行人，他向这位修行人说，那家人 如果不想嫁闺女也就算了，为什么那么难为我？修行人一笑，不合常理自然有不一样的道理，你当时怎么没有问问为什么？洪湖说，我当时心里很不愿意就离开了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是不是对那位女孩很中意？
是。
那就好办，我送你回去，你当着他们家人的面问个明白，无论对方提什么要求你都答应。
听到人这样说，洪湖血气方刚，也没想太多，就按照道士的说法去做了。
当道士把他送回那位女孩家里的时候，女孩一家正在吃饭，看见洪湖到来很高兴，让他坐下来吃饭。洪湖明白礼数，饭一般情况不能乱吃的，于是他问，
先前我去的匆忙，没有问您对我为什么有那种不合常理的要求。
对方一笑，
肯定是你遇到我那位同门好友了，他让你回来问我的吧。
洪湖点头，
也罢，既然有机会与我的那位同门好友相遇，那说明咱们还是有缘。我跟你说说我为什么要提出那种不合常理的要求，因为我家是修行人家，要想娶我女儿得具备一些法力才行，否则与我们不合拍嘛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我听我的师父说过，我的女儿与一位公子有姻缘，而这份姻缘是在寻找创世主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。我的师父让我给上门提亲的人出这两道难题，如能参破者，并能够把寻找创世主作为实践，那最终和我女儿的姻缘自会连上。
洪湖闻听恍然大悟，但转念一想说，
寻找创世主很不容易，但是您的女儿有什么与别的女孩不同的特点吗？
他的言下之意是要看看你的女儿值不值得他这样付出。
女孩的父亲一笑，
小女巫她只是有一种善的力量，能化解世俗间一切不纯的因素，不信你试一下。
洪湖当时就用一个非常残忍的想法来试试女孩善的力量。女孩出来了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慈爱地看着她，她就发现自己脑海中的那些残忍与邪恶的念头在逐渐地化掉，一小会儿的功夫，那种念头就彻底没有了。这下子她真的相信了。
临别时，他和女孩一家说，
我一定会遇到创世主，一定会拿到那两样东西，不会空手回来的。
当他踏上寻找创世主的寻法之旅的时候，心情完全不一样了。从前出行只是为了找个心仪的女孩，这次除了坐到女孩家作为彩礼的两样东西之外，更为神圣的是可以出去寻找创世主。长话短说，到了河南的郑州，风和云倒是好找，但怎么能带得回去呢？这成了问题。他就走遍这里的寺庙和道观，以找到保存风云的方法为借口，打听创世主的下落。但是这一切经过3个月的奔波，证明都是徒劳的。保存风云的方法没有找到，创世主也没有打听得到。半年过去了也没有结果，无奈中他只好沿着黄河往下游去。走到山东泰山脚下，他遇到一位赤脚的人，这个人很特别，肩上的担子看起来非常沉重，但是他走起路来行步如飞。
洪湖是习武出身，能看出对方是有高深功夫的人，想到此就上前与之搭话，并询问创世主将要出现在哪里。
那人闻听将担子放下， 说，
你要知道，能见到创世主的都是有根基和悟性的人。这样，我用扁担打你三次，你一点也不生怨恨心，我就告诉你。
红狐想，这有何难？他用自己的能力将自己防护好，扁担第一下打在他的左肩，他感觉对方力气非常大，他都要撑不住了，他用尽全身力气继续防护。结果第二下扁担打得很轻，这是他始料未及的。第三下停在距离他一尺高的距离，扁担不动了。红狐回头看着这个人，这个人什么也不说，微笑地看着他。半天不见扁担落下，红狐着急，主动迎着扁担过去，想让扁担碰自己一下也算打到了。结果无论他怎么做，扁担总是距离他一尺左右，就是挨不着。他越着急越是够不着，过了半天，把他弄得气喘吁吁的。此时的他心里产生一点点的怨恨，觉得这个人肯定是在逗自己玩。后来他一下子想到那位女孩充满善的力量的眼神，刚才升起的那一点点怨恨立刻完全消失了。当他的念头消失的时候，扁担倒打过来了，力度一般，因为他毫无准备，一下子把他弄个趔趄。此时他和那位一起都笑了。那位收起扁担说，
我是创世主派来到这里寻找有缘人的使者，你的悟性还挺好的，我马上带你去见创世主。
说完拉着他来到黄河的入海口，在这里他们见到了创世主。黄河源头的那位女神也过来和红狐见上一面，创世主慈悲地说，
将来我会到人间弘传大法，你和你今生的媳妇将来都会得法，只是你们会相距遥远一些，这都不是问题，你到时候一定要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就行了。
红狐刚要说什么，创世主一笑，用手一指水面，一位海神出来，手里捧着一条活鱼。创世主说，
你把这个拿回去吧。
说完，创世主和那个人，还有那位海神，以及黄河源头的女神就都消失了。红狐有点遗憾，一想到今生能见到创世主，这就是非常大的缘分啊，于是往回返。在郑州，他整日琢磨着怎样将郑州的风云带回去。有一天，他到了大街上，见到一户店家在换牌子，换下的牌子中正好有郑州风云几个字。他琢磨这家是干嘛的呢？进去一问，才知道这里是武馆。他正在琢磨女孩家要的郑州风云是不是这几个字的时候，女孩家的同门好友出现了。他给红狐一个袋子，让他把那个旧匾额装在袋子里，还有那条活鱼让他一同带回去。红狐带着这些东西回来了，说起一路上遇到的事情，女孩一家自然是非常高兴。当红狐把鱼拿上来的时候，这条鱼经过这么长时间也没死，反而变大了很多，还张口说话。
我几年前跟海神说，想到黄河这里溜达一圈，这下子借着你去找我这个机缘，我来这里看看也蛮好的。我从前就在黄河这里长大，后来我贪玩，非得要看看大海是什么样，结果到了海里，其他的神不让我回来了，说哪里有哪里的规矩，所以这次我要谢谢你能把我带回来。缘分已经了了，你们就把我送到黄河水中去吧，我还要逆流而行到源头看看，在那里我还有些事情。
红狐自然愿意将他送入黄河。回来后， 鸿鹄打开那位修行人给的袋子，露出带有郑州风云字样的匾额。女孩的父亲正想摇头表示这不是自己所要的，怎料这袋子席卷着牌匾飞到了半空，牌匾在天空悬着，原本晴朗的天空开始出现乌云，风也起来了。女孩的父亲还依旧想摇头，乌云中出现了郑州二字。不但如此，具有郑州标志性的建筑的影像在半空显现，风依旧在轻轻地刮着。这下女孩的父亲服气了，无奈地说，
这肯定又是我的那位同门好友干的好事。
既然鸿鹄将这两件彩礼都准备好了，与创世主的缘分也接上了，女孩的父亲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，就把闺女嫁给鸿鹄了。婚后不久，鸿鹄发现一个问题，再看女孩的眼神不像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威力那么强大了，问她为什么，她说，从前用那么大的力量是想让你认识我的状态，现在不想用那么大的力量，是我想当好你的媳妇，否则不用你改变和抑制你的那些不好的念头就可以修好了，那还了得。今生鸿鹄转生为女身，和那位女孩一样都早已得法了，这正是为寻姻缘河边站，心以女孩复为男，沿河下走苦追寻，缘聚今朝了期盼。